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加入我们今天学习的行列，继续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先知书课程。那么这次先知书呢，我们是分两个部分，先知书一、先知书二这两个部分呢来讲授。那么林成也还是提醒您啊，我为你预备了先知书的讲义大纲，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向我索取。那么有了这些大纲，在课程学习上或者是在课后的温习呢，相信对我们都会有帮助，都会有帮助的。那么当然林成也是提醒您，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一定记得记笔记哈。同时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不明白的呢，那么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写信到电台来，写良友圣经学院，写给我林成呢，我很乐意呢借着信件来答复您在学习上的一些问题。当然也盼望每一次的学习呢，不只是我们知识的增加，更重要也让我们更体会先知传的信息里面神的心意。我想这是我们学习圣经课程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哈，不只是知识的增加，更重要也让我们更敏锐，更认识神的心意。好，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前呢，我们再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的学习。主，我们求你继续赐福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帮助同学，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的专一的来学习，学习你的话，也将你的话存记在心。谢谢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正式啊进入一个新的一卷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但是我自己在讲课以先呢，我就想到过去我们谈过的啊几卷书啊，俄巴底亚、约珥哈、这个约拿哈、还有何西阿等等，弥迦书。那么这些弟兄姐妹，不知道过去您所学的是不是还记得呢？那么中国人说这个温故知新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用一点点的时间呢、再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先稍微啊就着过去我们所上过的课，我们做一点点的回顾哈。那么免得我们学了这个新的课程，把以前的课程内容又给落掉，又给忘记了哈。好，我想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我们稍稍来回顾，待会儿我们会继续啊进入新课程以赛亚书。那么过去我们谈过的第一卷就是俄巴底亚，还记得俄巴底亚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俄巴底亚只有一章圣经，是很简单。俄巴底亚呢，这个名字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那么俄巴底亚呢，它是旧约中最短的一卷书，它主要是讲论以东呢所要受的刑罚。那么以东受刑罚的原因就是他们缺乏怜悯，他们狂傲，他们残暴。好，所以这卷书呢是主要是对以东的一个审判，以东的审判。那么这卷书论到以东呢，但是俄巴底亚书也提到了神对全人类的一个心意。那么犹大人受审判得到复兴，以东人却是因为骄傲和残暴遭受灭亡。在俄巴底亚书第21节说，国度就归耶和华。原来不只是以东一个民族啊，也代表了悖逆神的势力，虽然可以猖狂辨识，但是最终也是要被消灭的。那么俄巴底亚呢，我们提到了主要是论到以东的末世。那么我想我们能够知道俄巴底亚主要的内容哈，还有它主要的信息就可以了。那么约珥书呢，我们谈到什么呢？约珥它的主题啊，就是我们过去谈到的很明显的只有一个，就是书中反复提到的是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他也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以先的一些描述。那么约珥宣告主的日子不单单是神愤怒要降临这个悖逆者身上的日子， 那么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同时也为选民呢预备了救赎，预备了安慰。那么另外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有两种意思，第一个，这是愤怒审判的日子，那么同样这也是施恩救赎的日子。当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圣经约珥书告诉我们，凡呼求主名的都可以得到拯救。另外在约珥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讲到圣灵的浇灌，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但是他的拯救是不可或缺的，凡是顺服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拯救。所以约珥书中间呢，它的属灵意义包括从这个日子的性质和目的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神把愤怒和审判降临在恶人身上，但是这也是义人得救赎的日子。那么约珥书我们特别提到这个蝗虫的灾害，那么我们也提过这个蝗虫有两种的意思，一种是当时及时应验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借着这个蝗虫也预表将来这个更大敌国的侵略预告的日子。那么先知呢要用这样的一个预言呢来呼吁百姓悔改。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约珥书里面这个五旬节应验的一些不同的说法。好，那么这是我们过去所谈约珥书神学的信息，约珥传讲神的全能、圣洁和怜悯，这是约珥书我们所谈的。那么约拿书呢，约拿书我们谈到的是直到神的救恩，这本书呢主要的目的是借着约拿逃避神的经历还有神对他的教导呢，要向犹太人表明一件事情，这件真理就是神不单是爱犹太人，也爱他手所造别国的人，他虽然要惩罚这些作恶的，但是他蛮有怜悯，他愿意给人机会悔改离罪。那么约拿书主题的特色就是讲到神是普世的神，神是为人预备救恩的神，特别是从约拿书里边 他在鱼腹中三天三夜呢，这个是预表了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所以约拿书的主题很明显就是提到神的慈爱是普及万方的，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并非只有他们可以独享神的恩典，神也爱全世界的人，神是一位恨恶罪恶，但是神是一位爱罪人的神。我想从约拿书呢，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哈，特别是从约拿书约拿的经历，像这个尼尼微、亚述的这些来传悔改的信息，而当全国举国上下悔改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让他们也一样经历神的救赎拯救。所以约拿书呢，我们看见的是耶和华神的怜悯拯救，特别约拿书里面提到了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书呢也表明约拿被抛入阴间深处又被活活带上来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死而复活的经历。那么同样约拿书里面很特别的就是讲到这一点啊，这个神的慈爱。那么约拿的书里面呢，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我们提到人要悔改顺服神，人没有办法抗拒违背神。同样从普世宣教的观点来看呢，约拿书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那么从约拿书我们可以看见一位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他也期望有更多的人离弃罪恶悔改归向神。那么约拿也提醒我们，约拿书呢我们也提到，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自己也不够完全，不能够彻底体会神的心意，甚至违背神的命令白白领受神的恩典。那么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也不肯传福音给需要的人，约拿的信息也正是你我所需要的。那么另外我们谈到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何西阿这个名字是救恩或者说拯救，先知何西阿里面呢他特别从神的慈爱这个角度呢来描写。那么先知何西阿从他耶和华神要从他自己婚姻亲身的这个经历呢来认识神对他子民那个盟约的爱，所以何西阿书他写作的目的宣告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悔改归向神的一个必要性。那么形容神是一位有恩慈有耐性的神，所以慈爱这个词呢 最能够在何西阿书里面表达出耶和华的盟约的信实的爱。那么何西阿书呢，它主要刚才我们说是以这个慈爱做全书的重点。那么借着这个婚姻，神要先知传达一个信息，要表明神对以色列这种专一忠诚的爱，但同样也指出一件事实，就是神期待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有同样的回应。那么先知能够充分地带出这个感人的信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像戏剧性的婚姻当中呢，他亲身体验到神的感受和连续。所以何西阿书呢，他主要谈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那么另外啊，呼吁百姓呢能够重新回转，来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何西阿书里面也提到说，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那么同样，神的慈爱在圣经里面也提到了这个神的那种圣约的爱，在何西阿书里面，这是我们过去所学习到的。那么何西阿的神学主题包括了耶和华是神，强调了这个圣约的观念，强调了审判拯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提到这个弥迦书啊，弥迦书里面呢这个阿摩斯书弥迦书里面，我们提到的是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那么弥迦书我们提到了这个先知弥迦是谁像耶和华，他是一位农人的先知。那么同样他主题的特色呢，就是讲到现今的审判和将来的蒙恩。那么弥迦呢，他着重的是当时这个神对罪恶的审判，神要耶和华神要弥迦呢向百姓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弥迦书里面他每一篇都是以要听要听要听作为这个信息的一个开端，信息的开端。这是弥迦书我们所谈的。另外阿摩斯书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神的公义审判。弥迦和阿摩斯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信息，在这个信息中都提到了这个神对公义的审判。特别弥迦书里面在第六章第八节提到了耶和华神对他百姓的要求，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呢，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好，那么这是我们过去呢我们所谈过的这些各几卷先知书啊，弟兄姐妹，也盼望我们真的每一次的学习里面呢，我们都能够有所得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正式啊进入这个另一卷，也是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呢，一般来说我们会很多人会害怕，因为觉得有66卷呢、很难研读哈。但是其实我们只能够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用几堂课的时间呢，帮助弟兄姐妹对以赛亚书的一些大主要的分段哈，这个段落能够找清楚，提纲挈领找清楚。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些背景做一些介绍，这样呢帮助我们呢对以赛亚书啊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哈。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音乐过后我们接着回来，继续就要进入今天的以赛亚书的学习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个另一卷新的课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那么我们稍稍来介绍一下以赛亚书呢。先知以赛亚这个在圣经中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先知。那么他特别是他侍奉的时间呢，做先知的时间是相当长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以赛亚他是出生在犹大王，大概犹大王乌西亚的时代。那么乌西亚王呢，在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他是犹大历史中啊最差不多是最繁华的时代。那么所以先知以赛亚呢，他这个他的名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就很能够代表以赛亚书这个信息。那么以赛亚他是在主前740年，也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开始任职。 那么传说呢，他是在马拿西王统治时间被拘死，他任职做先知的时间呢超过五十年。那么关于以赛亚呢，他这个先知的信息里面呢，乌西亚王晚年因为骄傲被神惩罚，这一个记载在历代志下26章哈。那么乌西亚王身患麻风病，同样呢，他和他的儿子约坦共掌政权12年。那么他去世的那一年呢，先知以赛亚蒙召成为神的代言人，他主要是向北方这些受强敌压迫的犹大来传信息。所以以赛亚信息呢，以赛亚书的信息其实集中也是在两方面，就是审判和拯救，审判和拯救。那么先知以赛亚呢，是从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个黑暗时期发出来的。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呢，我们稍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背景，就说得很清楚。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这里提到了这几位君王哈，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在这些君王统治时间实行教导，但和他同时代的先知呢，大概是有何西阿。那么何西阿过去我们提过，他主要是针对以色列说预言，还有同时代的有弥迦，弥迦主要是对犹大说预言。那么以赛亚呢，也是犹大的一个先知，那么他主要的事工呢，也是集中在犹大的境界。所以他一方面呢，看到犹大的责罚和这个罪恶，但是同样也传达一个安慰的信息。另外一方面，他也要看到列国，不单单是犹大国，也看到列国受审判的情形，包括了世界和神全部的旨意。那么他也清楚知道一个信息，就是神要借着他的选民以色列使万民得福气，从审判的过程中看见世界最终将得的祝福。所以以赛亚书啊，全书啊，再指出两个事实，这也是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在先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审判和拯救，先有审判而后有拯救。以赛亚书呢啊，很容易我们把它做一个大分段啊，一个大分段的话呢，我们就这样分，以赛亚书有66卷，是不是？那么前面的39卷哈，39卷是讲到审判，后面的27卷呢就讲到拯救。怎么记呢？就是39、27哈，66呢，你把它分一下，那么39、27哈，那么39+27刚好也是66，所以你做这样一个分段，前面的39章是讲到审判的信息，后面的27呢是讲到拯救安慰的信息，这样呢我们能够啊很清楚的分段哈。那么以赛亚书呢，特别这个啊先知以赛亚呢，他传达的一个信息包括了审判和拯救。那么同样他清楚知道啊这个先知呢传达的一个信息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着先知宣告耶和华神要他传达的这个审判的信息。那么第一章呢，借着先知宣告耶路撒冷的堕落，在他迫在眉睫的审判的时候，那么到第40章又宣布一个带着安慰和拯救的信息，那么这是第二个主题。所以以赛亚书有两个主题，就是审判跟拯救。审判的信息集中在前面的39章，从40章开始到最后的66章呢，这是谈到了这个安慰应许好拯救的事情。那么以赛亚书呢，最明显的救赎啊，在一些特色我们来看，它最明显的就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在以赛亚书第7章哈，以赛亚书第7章，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以马内利。那么在新约马太福音呢，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特别引用这一章的圣经。那么另外呢，也不单单讲到救赎者耶稣基督的降生，也谈到这个救赎者的工作，这个在以赛亚书53章，这是讲到基督的受死，也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以赛亚书这卷书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和其他先知书不同的就是，以赛亚书这卷书呢，充满了对弥赛亚的预言，特别呢是关于他的降生，还有人格，他的工作，甚至呢也特别讲到了将来弥赛亚国度那个千禧年的那个景象。那么这是以赛亚书啊，我们稍稍做一点点的一个概略性的一个介绍。那么以赛亚书呢，它这个很特别的就是它有很丰富的一些题材，比方在它的书卷里面有很多的诗歌，有一些智慧诗，有一些赞美诗，有一些哀歌等等。好，那么以赛亚呢，透过各种的方式，以赛亚书把神的审判和拯救描写得非常完全。那么特别以赛亚称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那么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背弃他的主，一定要遭到严厉的审判。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观念呢，是强调了神的圣洁。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以色列圣者这个主题来探讨神的圣洁。那么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我们也会读到，就是当先知蒙召的时候，他认识的这位神耶和华神，在圣殿里面他看见是坐在宝座上，天使在那里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以赛亚也有一个很清楚的回应，他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他所传达的一个神的性情，神的属性呢，是耶和华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那么以赛亚书呢，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书之一，先知之一。那么以赛亚这卷书的作者身份呢，我们稍稍来带一下，就是他是旧约学者中间呢争论最多的问题，最多的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传统认为啊，这本书的作者是主前第八世纪犹大的先知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那么他可能是在犹大王乌西亚去世那年蒙召做先知，他也经历了约坦、亚哈斯、西西加这些君王，这个传达神的信息时间超过50年之久。那么同时代的先知呢，有何西阿、弥迦。那么犹太人传说，过去我们刚刚提过，就是他是在马拉西做王的时候，可能是被锯死。那么以赛亚书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呢，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第一个呢，就是作者的问题，作者到底是不是全卷书都是以赛亚所写的呢？那么我们会提到有所谓的第二以赛亚，甚至第三以赛亚。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全书当中多次提到耶和华仆人，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到底这个意义是什么？还有第三呢，就是关于以马内利的解释，以马内利的解释。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呢，这个作者的问题。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对以赛亚书的这个原作性啊有很大的疑惑。关于作者的争论呢，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啊，以赛亚书啊，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不全都是由以赛亚所写成的。他们认为呢，除了以赛亚以外，还有其他的作者。那么在18世纪由一个所谓的历史的批判学开始以后呢，他们对以赛亚全书啊作者的传统说法提出挑战。他们从不同的历史背景，这个文体的风格、智慧、宗教思想等等呢，来证明一件事，证明以赛亚书是两个以上不同作者。那么他们认为啊，第40章到66章啊，是一个很明显是自成一个大的段落。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大段落呢，肯定和前面的39章是不同的作者。那么另外，特别是这个40章到66章这一个段落呢，是向主前第六世纪被掳末期的百姓预言他们将要回归。那么这一段信息呢，时间已经是离以赛亚的时间已经有一段了，所以这段信息可能是被掳的人当中一位不知名的先知，他假借以赛亚的名字说话。那么这个可能呢，也可能是被后来啊 被以赛亚的门徒整理了以后而冠上先知以赛亚的名字。那么另外还有的学者甚至更详细的分把56到66章另外做一个分段，因为这个部分呢是说到被掳归回以后社会的思想。另外一方面，福音派的这个学者呢根据这一点呢却指出这些学说不同的漏洞。那么以赛亚的作者到底是谁呢？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点。第一呢，就是对全书这些说法所谓的分段啊，这个自成一段，对全书风格的分析呢是过于主观。还有呢，他们也忽略一件事，就是40章到66章事实上和主前8世纪的宗教情况是相吻合的，那么又和先知弥迦的信息是相类似，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另外呢，他们全盘否认了一件事实，因为持这样的观点呢，全盘否认一个事实，就是先知有这个预告将来的一个预言的这个能力。事实上以赛亚书它的主题是非常清楚的，首尾连贯，智慧和观念前后也相同，它处处表现出优美的合一性，这是不容置疑的。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在1947年亚拉伯的商人呢，他们带着货物从约旦河谷到伯利恒的时候，因为丢失了羊只啊，他们却意外在一个半塌的洞穴中发现了几个破瓶子，那么里面呢有完整的骨皮卷。后来被证实呢，这个骨皮卷是完整的以赛亚书的古抄本。好，我再说一下，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以赛亚的古抄本。那么这个古卷的以赛亚书和现在的以赛亚书的内容呢几乎啊是完全相同的，这个就是著名的死海古卷。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呢，是一个非常有力强有力的见证，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以赛亚书它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所以今天如果你听说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说，哎呀，以赛亚书的作者啊是不同的人，或者说以赛亚书可能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所谓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甚至有第三以赛亚呢，其实你可以了解啊我们的立场是什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几种观念，特别是整个死海古卷的发现呢，再再证明以赛亚这一卷书是一个一致可靠的。那么这是关于以赛亚书它写作啊作者的问题的啊我们所提到的一个问题的讨论。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那么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啊接着来上以赛亚书我们其他的问题，还有我们也要开始呢进入这个经文的一些讨论探讨。那么当然凌晨也还是在提醒您啊，先知书的课程讲义呢凌晨已经为弟兄姐妹预备好，如果你需要呢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向我索取。当然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呢，那么你也可以随时啊和我来联系。当然我也盼望啊在主里面我们真正的一起的学习，一起的追求哈。好，我们今天这个先知书的课程啊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也谢谢你的收听，在诗歌中啊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将它